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啦。上一次呢，我哋讲到神所颁布俾以色列民嗰十条嘅诫命，要佢哋遵守㗎喎。咁而家呢，就由我再复述一次呢十条诫命俾你听啦。佢就记载喺出埃及记第20章第3到17节嘅。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婢仆、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神呢，除了赐下十条诫命之外，他都亦为以色列人呢定了一些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律例，还有亦都给了他们定做祭坛的条例和会幕的条例。利未记就好详细咁记载有关于会幕侍奉嘅各种条例，呢啲咧都系属于律法嘅一部分。嗱，而家咧我哋睇下出埃及记第20章第18到19节咯。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无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当以色列人呢见到雷轰闪电的时候呢，他们好惊，唔够胆靠近西乃山。跟住呢在20节嗰度就咁记载啦。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神嘅律法呢有极高嘅标准，亦都系完全嘅。佢呢要求人完全。如果你想靠遵行律法而得救呢，咁样你就得唔到完全啦。如果你唔完全，就唔可能呢靠律法而得救啦。我哋呢好感谢神，因为呢喺佢无限嘅恩典里面呢，佢接纳咗我哋呢一个罪人，拯救咗我。咁呢我哋见到恩典呢，原来系叫我哋呢睇到神嘅美善同埋奇妙㗎喎。跟住呢我哋再睇出埃及记第20章21到23节啦。於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作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作金银的神像。我们要知道呢，点解呢神用这个方式来向他自己的以色列民显现。我认为呢个原因好明显的，就是神呢要使到以色列民呢对他有一个好难忘的经验，并且呢确实知道呢他是一个永活的神。我哋呢要记得过去以色列民呢喺埃及嘅时候呢，佢哋深受当地拜偶像嘅风气影响，甚至乎呢去敬拜嗰啲受造之物，而唔去敬拜造物嘅主。而家呢神渐渐同佢嘅子民亲近啦，俾佢哋呢认识到自己系一位永活嘅主。好啦， 下面嗰几节嘅经文呢就讲到祭坛系点样做㗎喎，我哋所谓嘅祭坛条例啦。神除咗颁布十诫，佢仲规定咗以色列人呢要点样做祭坛嚟献祭俾佢喎。呢、这个祭坛呢系预表基督嘅十字架嘅，同埋呢佢所流嘅宝血喎。呢、这个祭坛呢喺以色列人当中呢喺会幕制造之前嘅。好明显佢哋无论佢哋搬到去边一度呢，嗰度总有一座祭坛喎。但是呢到到佢哋树立起会幕之后呢，佢哋先至可以做一座随时可以搬运嘅祭坛喎。我哋睇一睇圣经嘅记载，喺出埃及记20:24就咁写啦。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喺呢度呢并冇提到为罪呢喺呢个祭坛上面献祭嘅事。但是呢所献上的平安祭其实是表示人是需要靠着献上祭牲而使到自己和神和好的噃。基督呢就在十字架上面流血作为献礼物给神。从此之后呢人呢就可以呢和神相好了。在祭坛上面所献的燔祭告诉我们知道呢基督是一个怎样的救主。亦都俾我哋睇到呢佢係拯救我哋亦都呢能够拯救我哋嘅。喺呢座坛嗰度呢係用泥土做㗎喎。以色列民呢就喺呢个祭坛上面献平安祭同埋燔祭。以后呢神先规定佢哋呢要献赎罪祭同埋赎显祭。咁喺出埃及记20:25呢就咁记载啦。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作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嗱，呢一节嘅经文有一个好重要嘅教训。嗱，神咧要佢哋筑一座石坛，但系咧嗰啲石头咧就唔可以经过雕刻啊或者凿过嘅。嗱，一个石像咧，可能咧喺做祭坛嘅时候会花啲心思，将嗰个坛咧就做得好睇一啲。但系咧，一旦佢用工具嚟凿嗰个坛嘅时候咧，个坛就被污染啦。所以呢神是不容许他们呢作那里的石头的。但是呢今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已经呢远远超过神的规定啦。我们呢认为崇拜的地方要靓，一切的崇拜和呢有关的东西呢都要尽求尽善尽美。音乐要柔和啦，灯光呢又要恰到好处，教堂的颜色呢又要美丽，而且呢讲道那个情况呢都要悦耳动听。我唔会反对呢啲嘢，但係呢如果一切使得到人忽略咗十字架嘅道理，睇唔到嗰一位喺十字架上面为你同我牺牲舍命嘅主耶稣基督嘅话呢，咁样我哋呢就激嬲咗神啦。神呢唔希望我哋呢落喺一个外表嘅美丽但係内里呢冇生命嗰个光景。当保罗去到哥林多城嘅时候呢，佢发现哥林多人呢係相当有哲学意味㗎。好多嘅异教嘅祭司呢就想指出哥林多人嘅罪。保罗去到嗰度嘅时候呢，嗰啲二流嘅哲学家呢就想同佢去争论啦，去表现呢佢哋有学问。保罗呢喺雅典亦都碰过类似嘅情况嘅。但係呢佢喺哥林多前书2:2就对哥林多人讲啦，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朋友啊，如果一间教会佢唔去传讲耶稣基督同埋佢所钉嘅十字架嘅时候呢，无论嗰间教堂有几靓啦，音乐有几咁柔和啦，传道人有几咁有学问啦，而每一次嘅教堂敲出嚟嘅钟声呢有几靓都好呢，嗰一间教会呢就基本上唔系一间教会喎。喺神睇嚟呢佢系已经被玷污㗎啦。跟住呢我哋睇出埃及记20:26，你想我弹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好多人做坛呢是想做几级楼梯，咁就方便上上落落啦。在旧约嗰个时代呢，一个男人要走上嗰几级嘅楼梯嘅话呢，就要将衫呢就掹起先嘅。咁将衣服掹起呢就会露出佢嘅下体啦。所以呢神就话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呢个表示呢神系唔会使用人嘅肉体嘅。等我呢再解释清楚一啲啦。凡系我能够做嘅事都系呢属于肉体㗎喎。嗰个呢就系神所憎恶嘅，亦都唔合乎使用嘅。所以呢我最唔鍾意呢人哋对我讲，麦奇牧师啊，你讲道真系好啦。我要传讲嘅并唔系自己，系嗰一个更重要嘅救主耶稣。 我希望呢，人家听完我讲道之后呢，他会说、啊、耶稣基督真是一个奇妙的救主了。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在教会的工作上面，在讲台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要表现出肉体的、我们只要传讲耶稣基督和他所钉的十字架就可以了。好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会继续看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内容呢，包括有几样东西的，就有关奴仆的条例啦，谋杀和杀人的条例啦，有关拐带人口、咒骂父母或者争斗等等的律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内容呢，就和社会制度有关的。这一部分的律例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以色列民曾经在埃及做一个很长时间的奴隶，所以呢，这个是帮助他们去建立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第二节呢，就这样写了。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这两节的经文呢，讲得很清楚，以色列民呢，是不可以使到自己的弟兄呢，成为奴仆的、哦。跟着呢，第三到第六节呢，就这样写了。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个律例呢，是提到一个男性的奴仆，他信服了主人七年之后呢，他就可以得到自由啦。如果他做奴仆之前已经娶了妻啦，这样他自由的时候呢，亦都可以带着他的妻子一起离开的、哦。但是如果他是做奴仆的时候先至呢娶了一个妇人，而是属于另外一个主人的话呢，那他自由离开的时候就只可以他自己离开，而他太太呢仍然是那个主人的。不过他可以为着爱太太的缘故和爱主人的缘故而是自己决定留下来。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的主人就用锥在他的耳仔那里整个窿，表示他要永远地服侍这个主人。其实这个律例描绘出主耶稣基督的，他来到世界上边取了人的样式，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但耶稣呢可以其实不理我们的，回到天上就可以呢避免了死亡的门，亦都不需要呢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但是主耶稣呢，他甘心情愿降世，取了人卑微的样子，好像呢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这样写，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呢都这样讲，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一段经文呢是指着基督所讲的，因为呢在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呢就话给我们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呢，就将那段的经文应验了。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呢就这样写，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头先所讲的呢，就是祭物同埋礼物、燔祭同埋赎罪祭都是神所不愿意的，亦都是神所不喜欢的，但是这些是按住律法要献的。但是后来呢，耶稣来了，为了呢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呢就是除去在先，为了呢要建立在后面的。基督为了爱罪人的缘故呢，他信服至死，并且呢死在十字架上面，就叫我们呢能够在罪恶的枷锁里面呢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三到六节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描绘了基督的、哦。跟着呢，我们跳到第十二节了。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二节，打人以致打死的 必要把他致死。嗱，呢一节咧系针对杀人嘅罪，所以咧要遭受嘅刑罚亦都记低咗啦。跟住咧喺十三节咧就咁写啦：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喺巴勒斯坦地咧，一共有六个屠城，佢哋咧就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好叫嗰啲咧犯咗误杀罪嘅人咧，可以随时咧揾到个安全嘅地方可以躲藏。以后咧我哋会讲多啲关于屠城嘅事嘅。跟住咧喺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四节就咁样写啦：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嗱，如果一个人咧干犯咗谋杀罪，佢就必须被处死。如果嗰个人咧因为智慧嘅缘故而杀人咧，唔系出于预谋嘅话咧，佢就可免一死嘅。跟住十五节就咁写啦：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嗱，呢个咧系神对家庭嘅一种嘅保护。跟住第十六节就写啦：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神呢就唔容许有奴隶制度嘅存在，但係呢喺当时呢应该都系非常普遍嘅，所以呢神呢就要对付佢啦。跟住我哋睇落去喇，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负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换句话呢，那个打伤人的呢就要赔偿给那个伤者，那个赔偿呢是包括他的时间和医药费的。这些律例呢加上这一章圣经其他的律例呢都是现在基本的法则。他们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呢所要建立法治的一个的基础。跟住呢喺出埃及记第21章24到25节呢就嚟一个总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换句说话讲呢，呢两节嘅经文呢係有互惠互利嘅关系㗎。律法定咗落嚟呢，其实呢係要实施出嚟嘅。如果唔实施呢，就冇办法去保障人生命啦同埋财产嘅安全，同埋社会嘅治安同埋稳定。感谢神，我哋今日呢唔需要靠守呢啲嘅条例而得救。因为呢神向我哋所施下嘅恩典呢，叫我哋因住耶稣基督，我哋相信佢呢，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并且呢有永恒嘅生命。好啦，第二十一章呢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先。但我哋呢继续去睇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嗱，呢一章咧就记载咗一啲关于偷嘢啊，或者系有啲嘅损伤啊、借贷啊、淫乱啊、巫术啊呢一类嘅点样去对待嘅一啲嘅律例。嗱，由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去到第二十四章咧，神咧就为以色列民咧定咗好多社会制度方面嘅律例。嗱，呢啲咧都系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嘅基本法则嚟嘅。嗱，下边咧我哋睇一睇有关于财物拥有权嘅条例。今日呢都会有人问嘅，到底乜嘢系啱乜嘢系错。有啲人认为呢对同埋错系相对嘅。有一次呢，一位自称为无神论嘅大学教授呢就同我讨论呢个问题啦。喺嗰陣时呢佢就坚持对同埋错系相对嘅。佢认为嘅啱同我所认为嘅啱呢其实系相差好远㗎。然之后呢佢就问我啦，咁样你嘅结论系以啲咩为根据嘅呢？我呢就好决断咁样同佢讲，系以神嘅话为根据嘅。然之后呢我就话俾佢听，喺本性上呢我同佢系一样嘅。虽然有啲时候对于某啲嘅事情呢我会让步，我会降低我嘅标准。但系呢神已经俾咗我一个好好嘅标准。如果呢按住佢嘅标准去做嘅话呢，我相信呢我就可以得以存活啦。我哋呢睇到一件好有趣嘅事情喎。就是神的标准产生了一个有法律有公平的社会，那个就是我们见到记载了在旧约以色列人的社会。在出埃及记第21章到24章里面的律例都是关乎日常生活里面的琐碎的事情的。有些时候读起上来好像很没味道的，就好像读一本关于法律的书那样。不过一般文明的国家的法律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感谢神， 佢定低咗咧不可杀人嘅诫命，因此咧就使到我同埋我屋企人嘅生命咧就有保障啦。亦都感谢神，佢话不可偷盗，咁样咧就使到我哋嘅财物咧有咗保障啦。嗱，呢啲嘅诫命同埋律例咧，系使到我哋咧喺社会嘅治安上边咧能够得以稳定嘅。嗱，好啦，而家我哋就睇下出埃及记第22章第1节啦。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其实呢，我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用五只牛就赔一只牛，四只羊就赔一只羊的。不过呢，在新约路加福音呢都有类似的记载。当撒该信了耶稣之后呢，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路加福音19章8节就这样讲了。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哦，是因为他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所讲的、哦。按照我们今日的法律呢，你破坏了人家的财产啊，你就要赔偿啦。但呢，你只要按那个价钱赔偿就可以啦。但是呢，神的法律呢就不同、哦、你要赔四倍、哦。如果我们呢知道我们整坏了人家的财物需要赔四倍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更加小心啦。人的本性都是这样的，而神呢永远都是一样，他用最佳的方法来处理人的本性。跟着在出埃及记22章第2节就这样写了，人若遇见贼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这条律例是给人有智慧的权利。在外国曾经有一件这样的案件，就是某个人家就来了一个小偷，于是他就开枪将那个小偷打伤。结果呢，那个小偷怎么做呢？就去告那个人，要他赔钱、哦。而这一单案件呢，上到法庭的时候，后来那个小偷竟然打赢了这一场官司，是因为法官呢裁定屋主呢就无权开枪打伤这个小偷的。后来呢，那个屋主只好呢将他的屋卖了才有钱赔给这个小偷、哦。至于那个小偷呢，他根本呢就没有判到任何的罪、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牺牲了无辜的人去给那些有罪的人赔偿，保障了他们的权力。你说这件事是不是多么荒谬呢？所以神的律例典章有他的可取之处的。但是神的律法其实是要保障人的财物和他的家人的。在这样的原则之下，人就可以有权去保护自己的财物、家人和亲人。社会上的法律应该是用神所定例的律例为基础的。如果人类呢可以遵从在出埃及记里面所写的律例呢，我相信呢就会少了很多社会问题的啦。今日呢在世界上面有不少的国家的法制呢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哦、好像美国那就是啦。但是呢对于那些不认识圣经的人呢，他们就不可能正确地去解释法律啦。跟着呢我们看下出埃及记22章第3节啦。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定他所偷的物。如果某个人偷了另外一个人的东西，他就要将所偷回来的东西物归原主。甚至呢在极端的情况，他要将自己卖为奴仆来偿还他所偷的东西。在22章第5节就这样讲了，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如果某人的牛啊、羊啊去了其他人的田里面造成破坏的话呢，他都要赔偿、哦。跟着在第6节就这样写了，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这一节呢就很实际地讲给我们听应该怎么做、哦，亦都系俾人咧可以定下一啲福利嘅原则。神将律法赐俾以色列民咧，为咗咧系要佢哋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嘅榜样。好啦，听众朋友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咯。神喺出埃及记里边咧，俾咗我哋好多原则同埋律法。我哋下次咧会继续研读嘅。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咁啊，请你将出埃及记第21章到24章咧读多几次。不要为那些律法非常之沉闷就不去读、哦。 其实呢，他们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有很重要和很好的提醒的。那记得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又或者你想有什么分享的话呢，记住写信给我。好啦，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大地颂赞欢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万族万国高唱，赞美你名字，从永远到永远，你超过诸天，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赞美你名字，从永远到永远。